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战争可能会影响冬奥，王毅急 call 布林肯。北韩再次试射导弹，专家说试探拜登底线。中共持续施压立陶宛，欧盟向 WTO 提出诉讼。英澳加欧多国议员要求设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侵犯人权的有关公司。防技术外泄，美军关闭上海 Dream 设计业务。微软购买游戏公司建元宇宙，专家担忧会毁灭人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1月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交谈。有报道指出，距离冬奥会开幕不到10日，中共担心乌克兰危机和台海紧张局势会抢了冬奥会的风头，因此口口声声说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北京和布林肯通话的时候，就要求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冷静，更加担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要求北约从东欧撤出军队和武器，并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华盛顿及其北约盟友拒绝了这一立场，但表示准备讨论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等议题。王毅在电话中对布林肯说，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够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区域安全亦都不能够通过加强甚至扩大军事集团来保证。如果对号入座的话，其他国家就是中共和俄罗斯了。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北京企图将冬奥会变成一次软实力的胜利，但中共的人权纪录和美国领导的外交抵制令到中共好无面。王毅在通话中要求华盛顿停止干涉北京冬奥会，在台湾问题上停止玩火，并称之为目前最紧迫的事。美国副国务卿温蒂舍曼 Wendy Sherman 同日表示，外界都知道普京总统预计会出席北京奥运会2月4号的开幕。他认为如果普京选择那个时机入侵乌克兰，习近平可能不会高兴，所以这个可能会影响普京考虑入侵的时机和想法。因此外界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急于和美方通话和对乌俄局势担心的原因。韩国军方27号报道，北韩当日上午8点左右在咸镜南道咸兴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疑似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这个已经是北韩今年初以来第6次发射飞弹，亦都是在两日之前，即是25号发射了两枚疑似巡航导弹之后再次进行武力示威。专家认为北韩在中共等国的支持下发展核武，不断试探拜登政府的底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目前军方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戒备态势。军方正在分析这个飞行器的射程和射高等参数。在星期二联合国裁军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北韩发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对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台湾学者李正修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对美国和周边国家来说，北韩确实是一个潜在的不定时的炸弹，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引爆，尤其是当年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金日成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周边国家对北韩毫无信任。他又说，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北韩多方制裁，北韩发展的核武尤其是长程导弹的能力亦都越来越强，这个背后当然有中共、俄罗斯甚至伊朗的支持。他指出，对于中共来说，甚至对于俄罗斯来说，维持一个北韩政权对他们在这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来说，其实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 因为北韩和韩国至今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北韩在可以控制的挑衅范围之内牵制美国，这个对于北京、对莫斯科来说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外界亦都越来越看好日本对北韩的压制作用。李正修认为，对北韩来说，日本亦都算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对手，但整个军事还是需要美国来做支持。专家认为，美日联合能够共同震慑北韩。立陶宛近来因为强化和台湾的关系，遭到中共在外交和经贸上的报复。欧盟27号表示，关于中共对立陶宛的歧视性的做法，欧盟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因为立陶宛同意台湾在他的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北京对他施压，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同时驱逐立陶宛驻北京大使。立陶宛更加指控中共立陶宛的货物没办法通关，欧盟已经将此案交由世界贸易组织处理。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欧盟今日表示，北京和立陶宛之间的纷争对其他欧盟国家的出口造成损害。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在多次尝试透过双边管道解决这个问题失败之后，只能将这个案件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东布罗夫斯基斯还表示，对于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措施，欧盟会一致而且迅速地采取行动，因为这些措施威胁到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同时，欧盟亦都会持续透过外交努力降低紧张情势。而在立陶宛方面，外界流传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贝吉斯曾经考虑叫台湾方面调整驻立陶宛代表处的中文名称。南斯贝吉斯在26号在国会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再次重申没有更改台湾代表处名称的意图和计划。他表示，我之前就讲过了。美国之音27号报道，10个国家的35名国会议员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的政府设立和美国类似的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被指控参与中共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的公司。这个组织叫做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些议员来自多个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印度、澳洲还有加拿大。他们提到英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为客户托管新疆天业集团一批大额的股份。这个联盟的共同主席包瑞汉说，他们不能够无视大型银行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明知一些企业有使用强迫劳工或者其他侵犯人权的问题还投资给那些企业，那这些银行应该受到惩罚。一月初，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透露，汇丰去年为一个匿名的客户购买新疆天业集团价值$2,200,000的股份，折合近$3,000,000。新疆天业集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旗下的国有企业，而这个兵团是隶属中方的准军事组织。2020年7月因为针对少数民族的严重人权问题而被美国制裁。美国公民是禁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任何交易，美国亦都禁止任何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的经过美国的交易。如果这个对华政策联盟的倡议是成功的话，汇丰或者会面对多个国家的惩罚。日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说，他支持在多国设立黑名单制度。他说国际上要给点压力，要这些公司遵守企业的社会责任，理清他们和独裁政府的关系，杜绝他们以为在这些地方投资是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也不需要对人权方面有任何的考虑。 美国储存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已经确认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在上海的 DRAM 设计业务。业内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光将要求150名中国工程师入面的其中一些迁往美国或者印度。南华早报报道，美光2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DRAM 工程团队将从上海设计中心撤出，预计在今年12月之前完成。 DRAM 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写，是电脑入面常用的一种晶片。美光员工和行业分析师认为，美光此举是一项预防措施，以防止人才流失和技术泄漏给中国的竞争对手。一名匿名美光现任的员工透露，这个计划是上个月在公司内部宣布的，因为一些以前的员工和管理层被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挖走，导致技术知识的历史性的丧失。早前美光曾经表示对中共政府支持的产业竞争表示担忧，为了推进既定国家政策目标，中共政府和各种国有或者附属实体对半导体行业进行大量投资，美光面临竞争加剧的威胁。另外，中共政府可能会限制他们参与中国市场，或者阻止他们和中国公司进行有效的竞争。中共已经谋了美光好耐，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在2015年，清华紫光提出以23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美光，遭到美光拒绝。2018年，中国 DRAM 初创公司福建晋华和台湾联电在中共福建法院控告美光旗下的美光上海和美光半导体西安等公司侵权，中共法庭做出了有利于中方公司的判决。有分析师认为，中共法庭对美光判处禁售令，目的可能不是禁止美国销售晶片，而是逼他和中国半导体制造商合作，来加速中国国内晶片行业的发展。最近，世界四大科技巨头之一的微软宣布了一项收购协议，他们会花费近70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来壮大自己旗下的游戏业务。微软将此举视为未来打造元宇宙基石的关键。专家表示，元宇宙将会令人脱离现实世界，沉浸在虚拟世界里面，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最终毁灭人类。曾经是世界游戏巨头之一的动视暴雪，在20多年前制作了多款风靡全球的游戏。若果这项交易完成，就会帮助这间全球股价第二高的微软公司成为商业计算领域的帝国，和电子游戏领域的另一个新兴巨头。微软自己亦都表示，一旦完成收购，微软就会成为全球营收第三大电子游戏公司。微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纳德拉 （Satya Nadella） 1月18号在并购案件的声明中说，这次收购将会加速微软游戏业务的成长，它涵盖手机、个人电脑、游戏机和云端平台等多种平台业务，并且说这个将成为打造元宇宙的基石。元宇宙的概念最初来源于1992年的一本美国科幻小说，叫做《雪崩》，大意是在共享的线上世界，用户可以在里面互动，甚至在虚拟世界中生活工作。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平衡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网络世界，人可以在里面通过变装来进行交流、娱乐、社交、消费、赚钱，甚至拍拖。对于所谓元宇宙，各方有很多的争议。谷歌母公司前执行长斯密特 Eric Schmidt 曾经公开提出对于元宇宙和 AI 人工智能的担忧。他认为，对社会来说，元宇宙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被人工智能 AI 有过多的控制，未来元宇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将会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个是值得提前思考和防范的议题。斯密特表示同意特斯拉 Tesla 创始人马斯克 Elon Musk 的观点，在我们没有设置停止杀戮开关的情况下构建 AI， 我们是在召唤恶魔，人类最终会沦为机器人的宠物。亦都有软件开发程序员说，这些大科技公司不单止抢占市场，还抢占人的大脑，他们会利用人对现实世界中的不满和对虚拟世界的幻想，沉迷在元宇宙这样的虚拟世界，而不想回到现实。听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